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从2018年起，大众医学推出精华版有声杂志。您只要用手机扫一扫杂志封面上的有声杂志专属二维码，就能收听由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和朗读的当期杂志中的精彩文章，帮助您更轻松地学习医学知识。您可以边做家务边收听，也可以边听边闭目养神，还能反复收听。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播音员，音色可能不那么优美，咬字可能也不那么标准，但我们相信远方的您一定能体会我们的一片心意。我们期待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渠道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谢谢。第一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为大家精选了五篇精彩科普文章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特别关注：学名医养生经，做健康中国人。我们常常将健康比作数字一，而家庭、事业、财富、地位等都是一后面的零。没有了健康这个一，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，足以说明健康的重要性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没有全民健康，就没有全面小康，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。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，完善国民健康政策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、全周期的健康服务。拥有健康的身心是每个人的追求与梦想，而如何主动争取健康、远离疾病，却是一门学问。作为2018年的开篇之作，本刊特邀十位医疗健康领域的知名专家分享他们的健康观、养生经，希望能给广大读者以启发和借鉴。两动两通，保持身心的动与静。中国工程院院士汤昭游。汤院士语录：劳逸适度，泰然处世，少计得失。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心态，也许就是健康长寿之道。我认为寿命基本上是遗传决定的，狮子在胸已活不过人类的寿命。然而环境、生活方式、心态等是能够影响寿命的，可能导致增寿或减寿几年甚至几十年。要说养生心得，其实我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现在高寿者多，不到90岁还不能算长寿。2017年秋天，我去昆明开会，特地去看望了一位102岁的寿星。42年前，我给他做了大肝癌切除手术。38年前，他因肝癌肺转移又做了肺叶切除手术。去探望之前，我担心他早已是卧床的老人，便请我在昆明的学生去打听，看看他能否接受15分钟的探视。没想到对方十分欢迎。我一进门，只见这位寿星坐在沙发上，红光满面。我说：“您耳聪目明，比我身体还好，我的耳朵已经聋喽。”他马上回了一句：“我的牙齿也很好啊。”他这句话使我隐隐感到，一位曾经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能如此长寿，除了手术和综合治疗所起的作用外，心态也十分重要。我88岁了，头脑还算清楚，走路也不算慢，虽与高寿者比起来不能算长寿，但话说回来，88岁却是我家族男性五代人中最长寿的了。 说一点体会，供大家参考。记得进大学前后，我被发现有早搏，医生说我有心脏病，所以我从来不运动。工作以后，因为太忙，也没有时间运动。我历来瘦弱不堪。1987年接受邓小平同志接见时，我1.69米的个头，体重只有48公斤。60岁那年，我当上了上海医科大学，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长，家搬到了上海跳水池旁边。于是每天清早，我便和老伴儿一起去游泳。说来也奇怪，当校长期间，很多校级领导都曾因病住院，唯独我没有。慢慢的，我琢磨出两动两通，保持身心的动与静的养生之道。两动，动脑，动身体。最近10年，我一共出版了9本书籍，如汤昭游摄影小品、激流勇进、汤昭游摄影随想、消灭与改造病菌、院士抗癌新试点、中国式抗癌、孙子兵法中的智慧、现代肿瘤学3版等。此外，我每年都会应邀做10次左右的学术报告。每天上午我都要去医院上班，完成这些任务。60岁后，我坚持游泳锻炼，还坚持过10年的冬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逐步由每天游800米减为500米，近年减为隔天400米。两通，二便通，血脉通。我每餐都要吃一小碗青菜，以保持大便通畅。我服用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，以保持排尿通畅。由于家人都有脑梗倾向，所以我每天坚持口服6片丹参片，注意不是复方丹参片，以保持血脉通。所谓保持身心的动与静，就是劳逸适度，泰然处事，少计得失。动是老年人最欠缺的，而适度则是老年人需要掌握的，因为过犹不及。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心态，也许就是健康长寿之道。长寿有目的，有动力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荆哲。张院士语录：我的养生之道可以总结为3条：长寿有目的，生活要节制，疾病需预防。2018年，我将是98岁，很多功能都已衰退，领导、同事、家人都非常关心和多方照顾我。然而，长寿不能只给别人添麻烦，还要为社会工作。我现在仍然每天按时去医院上半天班。昨天能做的事，今天必须能做，明天也要能做。坚持下去，就能长寿。我给工作加了2条要求。第一，工作要有兴趣，要感到愉快。第二，工作要有压力和纪律。我想，这就是我的长寿目的和动力。我的座右铭是博思勤动。记得我小时候总喜欢看大人们做活。读中学时，我总想自己动手。我喜欢看画，就想自己也画2笔。喜欢看戏，就想登台唱一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当了外科医生。之所以选择外科，也是因为外科医生能动手。20世纪50年代，我在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，开创了小儿外科。 不少小儿专用的医疗器械都要自己做。当时我的宿舍里有个小作坊，简单的木工、钳工、电工、吹玻璃等徒手工艺我都会做，这对当时小儿外科事业的发展和向全国推广起过建设性作用。我的生活观点之一就是兴趣广泛，兴趣广泛对团结交友的作用更大。传统的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使我能与老师一代交流讨教，跳舞、打球、滑冰、游泳又让我能和年轻一代玩在一起，打桥牌团结了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，唱京戏又团结了工友和职员。我什么都会，但都不精，从不压人，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我玩。独乐乐与众乐乐，孰乐？前途有光明，使你活得有奔头，总感觉有事要做，就不想死，这就是争取长寿的真实动力。生活要节制，我发现生活没有压力、纪律的约束，就会变得越来越懒散，人也会加速走向衰老。因此，我仍坚持每天6点起床，每周定时看门诊，定时查房，院内外杂志的约稿、学生的改稿，在限期内一定完成。你一拖拉，人家照顾你的年龄就不敢再找你了。关于生活，我总结了4句寄语：一生努力，2袖清风，3餐保暖，4邻宽容。工作尽力，不怕无功，不计报酬。生活符合工薪群众的标准，吃能解馋，穿能保暖，不陪烟酒，不比时尚。对人宽容，赢得朋友遍天下。我将寄语写成横幅，悬于客厅，公开展示，广求监督。2002年以前，我在医院宿舍4楼住了40多年，每天多次上下楼，出门骑车。80岁以后，领导照顾我的身体，安排我乔迁至带电梯的高层，上下楼有电梯，上下班有汽车接送。为了弥补四体不勤，我买了一架室内锻炼自行车，每晚蹬车5公里，坚持不懈。疾病需预防。关于防病治病，我的基本原则是相信科学，相信自己。定期系统体检和医生的建议应当认真考虑。不过医学书上讲的是广大群众的平均情况，不一定符合某个人的现状。遇到健康问题，最好找一个对你的情况比较熟悉的医生，以闲谈的形式征求意见。对于任何建议，首先应考虑我究竟有什么问题，你的建议能解决什么问题，实施起来有无困难和危险，最后的治疗由你自己决定。不急的疾病应当争取与医生多交流，或多找几个医生交流，动动脑筋分析分析。我步入衰老以后，眼睛换上了人工晶体，耳朵用了助听器，牙齿全是假的，心脏装了起搏器，肚子上还有5个手术切口疤，这些都是高科技维持我现在工作能力的见证。98岁高龄的张金哲院士是中国小儿外科的创始人，也是国际小儿外科界响当当的人物。他平易近人，温文尔雅，多才多艺，对患儿怀着一颗悲悯之心，对医学科普倾注热情。他是同行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医学大家，也是孩子们眼中和蔼慈祥的张爷爷。他说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，还想为孩子们多做些事情。他说好的儿科医生一定是爱孩子的，孩子年龄小，无法像成年人一样配合医生的工作，但同样有感情， 儿科医生一定要尊重患儿，要像妈妈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患儿。这篇由张院士亲笔撰写的文稿，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、平和与智慧，让人心生温暖，也令人颇受启发。养生无秘方，保健靠自身，口述国医大师朱南孙，实录张盼盼、董丽。朱老语录：养生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，只要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，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，生活多一点平静，身体自然少一点病痛。在岳阳医院青海路名医特诊部北二楼的诊室里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端坐其中，她时而抬头询问病人，时而低头详看病历，时而抚额抿唇深思。党参15克，黄芪15克，和缓的语调，清晰的发音，一串串药名从老太太的口中念出，很快便开出一张治病良方。这位老太太便是全国第三批国医大师朱南孙教授，她今年已96岁高龄，旁人到了如此年纪，或许早已是耳不清、目不明、行不便、思不通的状态，但朱老仍坚持每周看2次门诊，与病人交流，与弟子沟通，处方开药，丝毫不含糊。在医院里，经常有人笑称朱老看起来才70岁。谈起养生，朱老自然有一番心得。从头养生，心神好。一般而言，人的头发会随着年岁老去而变白和脱落，但96岁高龄的朱老头发依然非常浓密，其中仍有不少黑发。朱老常说，中医讲发为血之余，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用手按摩头皮，促进头部供血，这样一整天的精神都会比较好。头部是大脑所在之处，是人的精神之所会，分布着许多重要的穴位，如百会、神庭、风池等。每天早晨用双手手指从前向后梳理头皮，可改善头部血液循环，改善精神状态。若能长期坚持，有助于聪耳、明目、助眠、养发。时常泡脚，睡眠好。泡脚是朱老生活中的一个小习惯，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。倘若白天劳累了，或者有什么心事，睡前泡个脚，水温略高一些，泡上15到20分钟，能促进睡眠。人的双脚上有与各脏腑器官相对应的反射区和经络分布，温水泡脚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，还能刺激足部的反射区，调理内分泌系统，增强人体器官功能，达到防病保健的效果。饮食调补身体好。作为名老中医，朱老常常给病人开各种药方，但与服药相比，他更倾向于通过食补来调养身体。他认为日常饮食并不需要太多忌口，煎、炸等容易上火的抗氧食品要少吃，自己特别喜欢的食物也不能吃太多。针对不同体质，可以适当进行有针对性的调补，比如气血虚的人可以吃点当归羊肉汤，脾弱的人可以吃点山药，把肠胃调理好，身体自然就好。笑对人生，心态好。乐观面对，泰然处之，才是长寿之本。尽管朱老如今的生活如意安顺，但他在年轻时也经历过不少苦难。朱老常常说，无论遇到多么险恶的环境， 我都会正确对待，自我排解，所以我才能够长寿。朱老研究女性健康一辈子，他认为女性的养生关键不在于吃多贵的补品，而是要开开心心。他常常说，人若总是多愁多虑，疾病就会跟着来。现在很多妇科病的发病率比以前明显增加，与现代人思虑多、压力大有密切关系。针对女性皮肤暗淡、色斑、暗沉的问题，朱老总结了一款美白雀斑的验方——三豆饮。取绿豆、赤豆、黑豆各20克，加生甘草6克，煎汤代茶饮，并将煮烂的豆子一并食用。若能长期坚持饮用，可以达到美白雀斑的效果，大家不妨一试。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刚才我们与大家共同分享了张金哲、汤昭游、朱南孙这三位大家的养生心得。在杂志上的《学名医养生经》做健康中国人这组文章中，还有包括吴孟超、刘家湘、徐光伟、杨炳辉、马志英、陈以平、沈丕安7位名家的养生心得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杂志上的文章，谢谢。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一篇专家门诊中的好文章，药物不是美食，不能分享。作者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教授高鑫。周先生是我会诊遇到的一位患者，他52岁，是一位成功的商业人士，每年都参加高端体检，但从未到医院就诊，因此并不清楚体检结果与哪些疾病有关。他这次住院是因为家属发现他午睡后叫不醒，浑身冷汗，打电话叫了救护车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急诊科医生发现他昏迷的原因是严重低血糖，当时静脉血糖只有1.2毫摩尔每升，如果不是抢救及时，恐怕性命难保。经过详细询问后，我得知不久前周先生刚参加了一次体检，上周拿到体检报告，发现空腹血糖偏高，体检医生考虑他可能患有糖尿病，建议他去医院进一步确诊并积极治疗。周先生的母亲患糖尿病7-8年，正在服用一种药物，听母亲说这药降糖效果良好，周先生就想，服用母亲的药物岂不是更省事儿？既能减少就医的麻烦，又不耽误工作，于是他向母亲要了一些降糖药服用，每天3次，每次1片。发病前1天下午，他已经感到乏力、头晕、饥饿难忍，吃了几片饼干以后感觉舒服不少，所以也没有在意。发病当天早上和中午他服用了同样的药物，午饭后就觉得非常疲倦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谁知醒来时，他已经在医院了。至今回想起来，他依然感到心有余悸。低血糖是指血糖浓度低于2.8毫摩尔每升。低血糖的早期症状为心悸、乏力、出汗、饥饿感、面色苍白、震颤、恶心、呕吐等。较严重的低血糖常有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表现，如意识模糊、精神失常、肢体瘫痪、大小便失禁、昏睡、昏迷等。 严重和持续时间较长的低血糖可以造成永久性大脑损伤，甚至死亡。周先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低血糖呢？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。第一，周先生到底有没有糖尿病？首先，他平时没有任何症状，如多饮、多食、多尿、体重减轻，仅一次空腹血糖升高，并不能确诊糖尿病。他应该去医院内分泌科就诊，再测定一次空腹血糖或任意时间的血糖，或者做一次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。根据这些检查结果，医生可以做出正确诊断。第二，周先生是否需要马上用药？如果排除了糖尿病，周先生当然不需要服用降糖药。如果被确诊为糖尿病，还应该评价高血糖的程度，再决定是不是需要马上接受药物治疗。治疗糖尿病首先是生活方式治疗，包括控制饮食和适当加强运动。病情较轻的糖尿病患者，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就能控制血糖，不需要接受药物治疗。如果病情严重，单纯通过生活方式治疗不能控制血糖，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个体状况，如年龄、是否肥胖、是否存在并发症等，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。第三，如果服药，应该服用什么药物，剂量是多少？许多降糖药物都是从小剂量开始应用的。病情较轻的患者如果服用了降糖效力很强或者剂量很大的药物，容易发生低血糖，甚至导致大脑损伤、心脏受损乃至死亡。经过询问，我了解到周先生的母亲正在服用的药物是格列齐特片，每片80毫克，这是一种效力很强的促进胰岛素分泌的降糖药。周先生每天服用3片，这个剂量对于一位空腹血糖仅一次稍高于正常、尚未确诊为糖尿病的人来说非常大、非常危险。通过这次低血糖历险记，周先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一次体检不能确诊糖尿病，应该及时到内分泌专科进一步确诊。看病不能走捷径，每个糖尿病患者都是高度个体化的，别人服用的药物种类和剂量未必适合自己。药物不是美食，不能分享。周先生的教训十分深刻，希望读者朋友们也要谨记。接下来我们与大家分享一篇营养美食栏目中的文章，健康减油有妙方，作者扬州营养学会副理事长蒋放。厨师说油多不坏菜，营养师说油多会增加得慢性疾病的风险。做菜离不开食用油，油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风味，还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，还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。然而在充满美食诱惑的当下，我们摄入的脂肪已大大超量，胖子多了，血脂、血糖高了，如果不加以限制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应该如何减油，是一门学问。第一，少用油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推荐的每人每天食用油的用量是25到30克。但目前我国约80%的家庭每人每天用油量超过42克，10多克油看似是个小数字， 但其实脂肪是真正的小身材大热量。12克油约含能量110千卡，相当于200毫升牛奶或100克米饭，而42克油仅仅只是平均数。我国很多家庭的用油量应该远超于此。以一家三口为例，每人每天的用油量应控制在20克左右，家庭用油量应该控制在60克左右。每人预留的10克用油量，是因为很多脂肪摄入无法避免，如肉类等。肥胖与三高人群，每日油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克。当然，减油并不意味着越少越好，脂肪是七大营养素之一，我们需要它。第二，巧用油，多清蒸，少油炸。以桂鱼为例，清蒸桂鱼只用油5克，取一条鱼，放葱、姜、蒜、盐、料酒，再淋上5克油，上锅蒸10分钟即可。如果做松鼠桂鱼，同样是一条约500克的鱼，需要加150克油，放很多辅料调味后炸酥脆才能食用。从减油角度讲，清蒸桂鱼更健康。多热拌，少油炒。以青菜为例，做腐乳小青菜无需用油，取250克小青菜，洗净焯水，趁热放半块腐乳拌匀即可食用。如果清炒，则需要加油至少50克，将青菜炒熟。事实上，鲜嫩的小青菜更适合水焯，油与高温只会让它脱水，影响口感。多水煮，少油煸。通常我们做糖醋排骨，第一步是油煸或过油，然而看似瘦瘦的排骨却藏有超过20%的脂肪。如果再额外加油炒，那您吃的每一口肉中有近1/3是脂肪。不妨改用水煮，煮至排骨表面由红变为粉白色后，再加酱油、糖醋汁等调味一起煮熟，同样美味。